三套序曲赋格是用十二音技法写成的。关于十二音技法，我们乐坛先生的第37曾经介绍过，这是一种现代作曲的技法。简单的来说，就是乐曲写作之前必须设计一个把半音阶的十二个音全部用尽的基本音列进行程序，然后整个乐曲的一切素材都必须采用这种音的进行程序构成。无论纵向上的和声还是横向上的旋律进行，都必须遵守这一法则。最初创造这种技法的作曲家是为了使音乐能够在无调性的情况下保持某种联系和组织，显然可听性是很差的。但是陈明志教授把它与民族音调相结合时，打破了这种规则，而使自己的基本音列介于有调性与无调性之间，因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听到一些五声音调。当然它不像我们所听惯的传统音调那样清晰，这是一种变形的手法，几分朦胧几分粗拙，却为听众提供了另一番欣赏的趣味。序曲带有宣叙调的性质，节奏非常自由，这就给整个音乐带来了几分沉思和遐想的色彩。是赋格，其主题的旋律与序曲的旋律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不妨把它比较一下，先听一下引子的第一到第二小节。再来听听赋格的主题，格以三个声部组成，它的进入次序是先下后上。程式任务完成之后，同样是一个间插段。部分出现了倒影的主题，它在中声部和高声部各出现一次。通过一个间插段之后，主题恢复了原形，并以密集合应的方式在各声部上再现，并且补充了一次。好，下面请您听听，是否能听出再现部的进入。 段尾声，让我们从头至尾再听一次。倘若你能够注意到一个用十二个半音排列起来的旋律，能够在不变中做出这样多的变化，并且造成各种情绪的转换，我想你一定会透过朦胧而体会到统一与多样、不变与变化之间的哲理意味的吧。至于乐曲究竟在说什么故事，那是谁也无法告诉你的。尤其是这类抽象性和变形性都很强的现代乐曲，或许你会注意到序曲部分的犹豫和副歌部分的坚定顽固的对比，但是又说不太清楚它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乐曲要说的也许正是你隐隐约约感到却又不能明确说出的情绪呢。音乐的文献中，以十二音技法写成的副歌的例子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风格鲜明并带有可听性的乐曲。因此，陈明志教授的尝试是很有学术价值的。我相信，今天介绍陈明志教授的三套序曲与副歌，一定会引起作曲界和音乐爱好者们的强烈兴趣。刚才播送的是第66期乐坛新生节目，介绍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陈明志教授的三首序曲与副歌，由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林华撰稿，滕佳播讲。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你们好。在今天的第30期乐坛新生节目里，我们将向您介绍两部用十二音技法写成的中国作品，罗中荣的《涉江采芙蓉》和陈明志的钢琴小品八首。说起十二音技法，音乐爱好者们也许并不陌生，可能早就听说过一些，但是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下面让我简单的为您做个介绍。我们知道，在自然大小调体系中，只有两个自然半音，它们是大调里的第三级到第四级和第七级到第八级。小调里的第二级到第三级和第五到第六级，世界名曲中有许多朴素优美的旋律和主题是用自然音阶写成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用手调概念去聆听的时候，旋律中是不会有临时升降记号的。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中的《天鹅》主题，就是用自然小调写成的。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主题是用大调写成的。随着音乐创作中的个性日益突出，和声手段日益复杂，以及民间音乐的影响，变化半音就越来越多地加入到自然大小调体系中来了。下面我们听到的是肖邦的一首钢琴练习曲，其中掺杂了大量的变化半音。所熟悉的比才所写的歌剧《卡门》中的《哈巴涅拉舞曲》，在其华美的旋律中也带有许多变化半音。变化半音充其量只是一种装饰性的作用，可是到了本世纪初，它逐渐和原先音阶中的自然音分庭抗礼，因而出现了两种倾向。这些半音或是以一种与自然音平起平坐的资格，把原来由七个音组成的大小调体制扩展成为由十二个音组成的音阶，仍然保持了调性中心音。德国作曲家亨德米特所写的作品大部分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倾向则是这十二个音之间的关系绝对的平等，没有什么主音属音之类的区别，这是一种无调性的音乐。奥地利作曲家辛伯格和他的学生维伯恩所写的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音乐。十二音的技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用十二音技法写作，首先要有一个由十二个音组成的音列作为全曲的创作基础。这个音列必须把十二个半音一次用完，音列的次序由作曲家随意安排，但是不能引起调性的感觉。 然后全曲以这个音列中各音出现的顺序作为音乐思维的根据，把它做各种排列组合的变化。亲爱的听众，假如您感兴趣的话，不妨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来，我们一起做个试验。比如，我们设计出一个音列，现在请您把它记录下来。这个音列是由升发、升收、西、升抖、咪、拉、收、降西、抖、降咪、发、来这样十二个音组成的。现在让我们在钢琴上演奏这个音列。对于上面这个音列，我们可以把它做逆行的处理，也就是从您刚记下的那一串音列的最后一个音起往前倒着唱，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变形，成为这样的 re 发降咪抖降西收拉咪升抖西升收升发这样的排列了。假如您把这几个音记在五线谱上的话，那么作曲家也可以把这个音列在五线谱上所形成的高高低低的曲线变成完全相反的形状，就像是高山在水中的倒影一样。根据我们最初的音列原型，可以得出这样的倒影变形，就是升发、咪、升抖、西、升手、升瑞、发、瑞、抖、拉、收、降西。把这个倒影再加以逆行的处理，就得到了逆行倒影的变形。音技法就是这样一种通过对一个基本音列的种种排列组合的处理，从而构成乐曲的方法。假如加上节奏、音高、速度、音色的不同变化，就可以使原有的简单素材获得像万花筒似的无穷变化。我们初次接触种种现代音乐的时候，往往会感到无从欣赏，就像是站在一幅毕加索的画前面似的。那变形的人物景象，强烈的色彩对比，几何图形般的构图，这一切使我们很难把握住艺术家的意图。然而假如我们能这样想呢，在传统的艺术中本来就存在着朦胧的、夸张的，甚至是荒诞的创作手法，那么您就会明白了，艺术作品并非只有形似才是上乘之作，尤其是我们东方艺术审美习惯历来注重神似。中国古典诗词以空灵为佳品，中国的画儿讲究意境的深远，就连蒲松龄荒诞的鬼怪狐仙故事我们都能够接受。一幅狂乱的甚至自己都辨认不出的草书，也能使我们从中体会到书法家心中的志向。因此怎样把西方现代音乐艺术的十二音技法和中国的艺术情趣结合起来，就成了我国音乐界十分感兴趣的课题了。 1979年，作曲家罗中荣用十二音技法为古诗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谱写了一首女高音独唱曲。这首作品的基本音列就是刚才您记下的那一串。我们可以听到，作曲家并没有完全遵守无调性的规则，而是根据我们民族音乐的特性，巧妙地把它五声音调化了。如果您仔细地辨认一下的话，这里面包含了几个五声性的音调。江采芙蓉这首诗是这样的：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为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这是一个游子对他远在故乡的恋人的思念。乐曲一开始，作者把这音列写成一个简短的前奏，仿佛主人公在抚琴吟额，又像是晶莹的泪珠闪烁。在这以后，女高音唱出了由基本音列加上节奏安排而形成的旋律，低沉而哀怨。曲的第二句是基本音列的逆行。有一个简短的过门，这也用基本音列构成，好似两道清泪滚滚而下。乐曲的后半段采用了倒影的手法，这样原来比较低沉的哀怨变为一种渺茫的希望。后一句是基本音列的倒影逆行，把乐曲又带回到惆怅忧伤的情绪中。尾声有一串飘忽而去的高音，好像是主人公的神思已飞向远方。 好，让我们完整的来欣赏女声独唱歌曲《涉江采芙蓉》。作曲家罗中荣把这部作品寄给了他的老同学，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陈明志教授。陈教授不仅雅兴勃发，他用和《涉江采芙蓉》相同的音列，一口气唱和了八首，写成了一套钢琴小品集。这套作品很快地流传到国外，受到了好评。这套作品都是以音乐瞬间的形象写成，每段虽然短小，但音乐形象却十分鲜明。第一段像是一首田园诗，在恬静清淡的和声背景上，我们似乎看到了诗人眼倦捻膝，漫步在竹林小径之中，推敲着自己的诗句。音乐的情绪随着一阵急促的节奏而变化，也许诗人为寻觅一个恰当的字而苦恼吧。在这以后，旋律在低音部出现，末尾一串迅速流动的乐句，大概是迎着春风摇曳的枝影。好，让我们再听一次。 第二首是一个幽默曲，好像是民间艺人诙谐的说唱。乐曲中的几个同音反复，真有点像是在敲金堂木呢。第三首却是一个渔樵问答式的片段，基本音型被写成一支优美的歌，而低音部却以它的倒影形式相对。在简短的交谈之后，低音部同意了高音部的见解，唱起了主旋律，但高音部又以逆行的方式回答了低音部。请完整的欣赏第三首钢琴小品。听起来像是儿童们欢快的游戏，以16分音符构成的主导动机不时地在各音区出现，使乐曲显得天真活泼，稚气十足。乐曲的第五段里，我们好像看见三个朋友正在把酒临风、持螯赏菊的画面。基本音列在中声部出现，从容优雅的节奏怡然自得，似乎正在叙述着什么。而上下两个声部轻声附和，他们侃侃而谈，觥筹交错，十分得气。慢的节奏型作为背景，像是一阙宫廷中的舞蹈。一个宫女正随着鼓声婆娑起舞，舞姿虽然优美，但我们却感到舞者心中满怀的哀怨。最后高音区的两个和弦正像是她那强作欢颜的笑容。
七首是一段戏剧性的内心独白。主人公可能是个失败的英雄吧，事业上的挫折使他的歌声显得凄苍悲愤。这个旋律像是大提琴的独奏。接着似乎小提琴出现了，他演奏的仍然是这个旋律，但却由于音区的改变显得温暖柔情。也许是在这众叛亲离时刻，失败了的英雄所能得到的最后安慰吧。让我们再听一遍这段《霸王别姬》式的片段。最后一段是一首欢乐的舞曲，旋律幽默生动，左右两手构成反方向的模仿，两个声部越来越近，经过短暂的休憩，乐曲在一片欢乐声中结束。陈明志两位作曲家用同一音列写出了两部风格迥然各异的作品，这充分说明了十二音技法的特点。它能以千变万化的手段挖掘主题素材的表现潜力，从而在高度统一的基础上得到丰富的多样化的发展。两位作曲家用西方现代艺术技巧写出了具有浓郁中国风味的作品，这一艺术实践也说明了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改造外来的技术写出中国特色的音乐。总而言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愿我们的作曲家有更新更好的作品问世。以上介绍的是两部用十二音技法写成的作品，罗中荣的《涉江采芙蓉》和陈明志的钢琴小品八首，由凌华写稿，凌云播讲。下面请听罗中荣根据广东民间乐曲改编的管弦乐合奏《寒鸦戏水》。